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就在今天，原本已经偃旗息鼓的中美贸易战发生了巨变。川普连着发了两篇帖子，宣布除现行的所有关税外，从11月1号起对所有的中国商品加征 100% 的关税。而且川普还说，我原本两周后将在韩国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与习近平主席会面，但现在似乎没有理由这样做了。实际上就是取消了这个月月底和习近平的会谈。川普的帖子发出来之后，美国的股市应声暴跌，可以说大家对中美这两个大国的贸易前景都不乐观。那么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几个月前都已经各退一步达成了休战协议，怎么现在又突然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两边都同时翻脸了呢？走到了贸易战全面升级这一步呢？这次贸易战升级的起因来自中共官方发出的两份通知。第一份是10月9号商务部发出的稀土出口管制的公告，在原来稀土出口管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范围，把稀土相关的技术、设备、原材料和辅助料以及重稀土的氧化物、化合物、永磁材料等等全部纳入了管控范围。第二份通知是10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对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的公告。这个公告说，将从10月14号起对美国拥有、运营、注册、建造或者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征收特别港务费，也就是以后美国的商业船只只要停靠中国的港口都要收取每吨400块的港务费，而且每半年还要调整一次价格，逐年加价。在大家的印象里面，在过往的中美贸易战中，中共都是被动出手，那么这一次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主动出手，导致川普如此暴露呢？因为10月14号这个时间点就是美国将对中国的船只征收港务费的起点时间。在10月3号的时候，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发布了一个公告，他宣布从10月14号开始对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国的船只，包括运营和建造的船只，以及所有外国建造的汽车运输船只征收额外的费用，其中对中国实体拥有的船只每吨征收50美元，而对中国建造的船舶按每吨18美元或者每个集装箱120美元这个价格来收。美国海关这个公告简而言之就是对所有中国注册或者是中国建造的船只，你到了美国的港口后都要按照吨位来收费，也就是俗称的雁过拔毛。中国的一艘万吨级的贸易货轮到了美国后要缴纳的港口停靠费最低也是50万美元，这个数额是非常夸张的啊！你运费一下上升这么多，那么必然会影响到终端的商品的成本和价格。美国这一招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呢？非常大。根据全国最大的船舶经纪公司克拉克森的研究的数据按照吨位排名，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6大船旗国，也就是注册地在中国的贸易船只总吨位高达9200万吨。更要命的是中国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国，仅仅是在2024年中国建造的船舶就占了全球造船业的 53%， 一半以上目前全球水上贸易船舶总数近四分之一是中国造的。根据英国的海事情报公司的估计根据2024年中国船只停靠美国的数据来估计的话，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此后将要增加的成本在170亿美元到230亿美元之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本来中美的贸易在这几年持续不断的贸易战中已经非常脆弱了，这一下子又增加这么多成本，那么对于整个贸易产业链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你看浙江义乌卖到美国的那些小商品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你这运费一下涨这么多，那还怎么做呢？所以中共在这个节骨眼上出台反击措施呢，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的航运业和造船业下如此的重手呢？是不是跟川普说的那样是为了振兴美国本土的造船业呢？众所周知美国的造船业曾经辉煌无比，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但是到了现代也就是2024年美国的造船吨位已经不足全世界造船业的1%，可谓光速坠落。那么这个大坑是怎么挖成的呢？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造船动员计划，通过联邦拨款和暂时动员机制，短短几年就把美国的造船产能推向了世界第一。到1943年美国的造船厂年产船舶的总吨位高达1940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全球其他国家造船量的总和。当时美国的造船能力有多恐怖呢？在1943年的巅峰期，美国平均每天下水3艘7000吨级以上的自由轮，从开工到下水最快的仅需要4天。这种轮船在美国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建造了2710艘。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建造的各类运输船、军舰总吨位超过了5000万吨，占全球总造船量的70%以上，是绝对的霸主。但是到了二战结束之后大多数国家处在经济的恢复期，新的造船需求就骤减了，没有那么多了。美国过剩的造船产能无处安放他就只能把大量的船厂关门歇业，很多熟练的产业工人和工程师也被迫转行。但是造船业它是一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在60年代经济复苏之后，尤其是欧洲的船舶需求又回升之后美国的造船业却没有抓住这个风口。造船属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混合行业人工和材料成本是大头。美国战后进入了高福利高工资的时代，导致美国本土的人工和材料成本居高不下。而这个期间，日本和韩国通过政府的扶持和技术的革新，两个国家的造船业突飞猛进。结果呢，就是到了1970年代，美国的造船成本比日本高30%到50%，比韩国高60%到80%。这么大的成本差距直接让美国造船业失去了价格的竞争力日本和韩国也就取代美国成了世界造船业的两大支柱。到1980年的时候，美国造船业在全球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5%了，完全丧失了主导权。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从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加入了造船业的竞争，而且凭借更加廉价的人工和材料，以及中国人一贯吃苦耐劳的牛马精神，很快就成了造船业牌桌上重量级的选手。十几年的时间就反超了日韩。2006年，中国造船业的完工量首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韩国。仅仅是4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接订单量以及手持订单量这三大指标全面超过日本和韩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一造船大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奇怪面对这么多后来者的竞争，美国人难道就躺平了吗？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自己擅长的制造业的领域赚钱？不是美国不想，而是他们被自己挖的坑困住了。造成我前面说的美国造船业人工和材料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其实就是琼斯法案。美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于禁酒令之类的奇葩法律，对行业造成了致命的影响。在美国造船业衰落的过程中，琼斯法案就扮演了这个复杂的角色。上个世纪2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的参议员琼斯他就提出了一部1920年商船法案，也俗称琼斯法案。因为当时英国、法国、德国这些欧洲的老牌国家是造船也是航运业的霸主，美国还喝不上汤，所以为了保护本土的造船业和运输业，就推出了这个琼斯法案。法案中规定，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的海运船舶必须满足4大条件：第一，在美国建造；第二，悬挂美国的国旗；第三，由美国公司拥有；第四，船员必须主要为美国公民。这4大条件其实就是完全排除了其他国家在美国开展造船业竞争的可能。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个行业它如果完全封闭，它固然可以保护本土的制造，但是也丧失了外来的竞争，没有了竞争它就很难持续的革新和创造，也很难形成规模化的效应，更不要说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制造的成本了。 美国造船业在二战中的辉煌，那是因为在战时体制之下，倾全国之力发挥了美国工业的实力。但是在和平时期，没有了战争的需求，你不可能仅仅依靠政府的订单来发展呀。所以这个琼斯法案出来之后适得其反，在二战后啊，严重的束缚了美国造船业的发展，围绕着这个法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的集团，就包括造船厂、工会、产业工人等等啊。在这个琼斯法案的保护下，他们不用面临国际化的竞争，就依靠美国政府的订单来生存，那自然呢也就没有扩大规模、提高效率的动力，就导致美国的造船成本啊越来越高，在60年代就相继被日本和韩国超越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当时一艘标准的成品邮轮在日本和韩国的建造成本，如果是5000万美元的话，那么在美国这个成本高达1.5亿美元，3倍的差价。如果你是甲方，你说你会选择谁呢？更雪上加霜的是啊，8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重心就转移到了航空航天、高科技与金融，对传统的重工业的补贴和扶持呢，就相对减少了。本来就已经虚弱不堪的美国造船业更是江河日下，难以抵御全球的竞争冲击。除了几个靠军事订单支撑的大船厂，其他的船厂几乎都已经倒闭了，已经没有可以用于造民用船只的船厂了。到2024年美国造船业在全球的比重实际上已经不足 0.04%， 简直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全年大概只有40到50万吨的这个造船量，而中国是多少呢？4800万吨，是美国的100倍。在如此悬殊的对比之下啊，川普想靠收港口停靠费来让美国的船舶制造业回流，那怎么可能呢？全世界的订单啊，就算是不给中国啊，他也是给了日本和韩国呀，怎么可能回到成本高昂的美国本土呢？而且啊，咱们不带鄙视的说啊，以美国目前造船业的体量，就是给了你订单你也完成不了呀。因为不要说大型船坞这些硬件啊，单单是产业工人和工程师这一项软件，那么没有20年的累积，你就根本谈不上复兴啊。我接下来要说啊，中共这次为什么和往常大不一样，根本不给川普面子，以极快的速度就出台了反击的措施。但是在中共打出来的两拳中，只有稀土这一拳是最致命的，而对美国船只收取停靠费呢，只是象征意义的反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前面我说了啊，美国的造船业目前只占全球造船份额的 0.04%， 而在商业造船领域几乎是没有存在感的。在全球的航运业中啊，挂美国国旗也就是注册地在美国的船舶总吨位大概是1170万吨，排名全球第20位。而且由于美国对中国贸易常年的利差，实际上美国的商船到中国来停靠的呢并不多，所以中国针对美国船只收费和美国针对中国船只收费啊，那是不对等的。这一拳打出去呢，美国并不会很痛。中共真正的杀手锏是稀土。从今年贸易战开始以来啊，中共就可谓有备而来，把稀土这个中国占有垄断性地位的商品发挥到了极致。那么为什么稀土这个我们平时不太关注的东西会如此重要，而中国又是怎么成了全球的垄断性供应商呢？所谓的稀土啊，是稀土金属的简称，它包含了钢、铋和南系金属，一共17种金属元素。这17种元素因为化学性质很特殊，不可替代，号称工业维生素，在现代工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被广泛的用于新能源、电子、国防、高端制造领域。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钌、钋、铍这3种金属啊，它们就是制造稀土永磁体的核心材料，是新能源汽车的驱动电机、风力发电机组以及高端机器人等等设备的关键材料。而铊、铀、铯等等稀土，它是用于液晶显示、光纤通信、催化剂和抛光粉。稀土呢还用于航空航天和军工领域，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比如导弹的核心部件以及雷达系统和先进战机的一些核心部件等等。由于这些部件啊对于可靠性的要求非常高， 稀土材料是没有其他的替代品的。说直白一点啊，稀土就是工业上的盐，它使用量不多，每种产品啊就要那么一点点，但是你缺了这一点，你就开不了锅，炒不了菜。所以全球的高科技制造业对于稀土是高度依赖啊，已经成了一种绝对的战略资源。但是和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的是，稀土虽然带一个稀字，但在全球稀土的储量其实并不少啊。全球已经探明的稀土储量高达 1.3 亿吨。按照目前每年39万吨的产量啊，可以开采300多年了。而且很多国家都有啊。中国人是储量第一 ,4400 万吨。其次是巴西的2100万吨。印度有690万吨。澳大利亚、越南、俄罗斯包括美国都有。这么多国家都有的矿产，为啥中国就成了行业的垄断者了呢？这个稀土元素啊，它因为化学的性质非常活跃，它在自然中是不能独立的存在的，它都是以各种化合物半生矿的形式存在的。这也就造成了你要提取稀土的元素就必须进行化学的萃取和分离，而这个萃取和分离的过程技术含量很高，而且会产生极大的环境污染。实际上啊，大多数国家对于稀土的使用量都不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产业化的优势，单单是为了那一点稀土去搞一整个产业链的话，那么成本太高了，太不划算了，也不一定能搞得起来。那么中国为啥就搞起来了呢？1950年代的时候啊，中国在内蒙的白云鄂博发现了大型的稀土矿，从此呢就有了稀土产业。刚开始的时候呢是非常粗放的，也造成了大量的环境污染。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啊，随着全世界对于稀土的需求剧增，中国的稀土开采和分离技术啊也迅速发展，环保措施呢也慢慢就跟上了。到90年代啊，中国已经逐步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稀土的产量占全球的90%以上。但是当时的中国稀土产业啊，都是一些小企业啊，处在一种各自为战、无序开采和低价出口的状态。稀土啊就跟煤炭差不多，几乎是白菜价就卖掉了。直到进入2010年，中共开始意识到稀土的战略价值，然后呢就开始关停并转，大量合并稀土企业，成立了4家国企来垄断，中国稀土集团、北方稀土集团、南方稀土集团和广盛稀土集团。这一下子啊就形成了垄断性的优势。这几家国企通过技术升级和产业链的延伸，掌握了全球稀土精炼和加工的主导权，成为了全球稀土供应和高端应用的扛把子。那么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啊，既然稀土这么重要，为什么其他国家不来分一块肉呢？实事求是的说啊，像稀土提炼这种技术啊，它确实算不上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但是它需要规模化的生产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样才具备价格的竞争力。不单单是注不注意环保的问题啊，比中国更不讲环保而且稀土储量丰富的国家有很多啊。你比如越南，它为啥就不行呢？因为稀土金属啊，它不是用在实验室的，它是用在工业产品的制造上，你没有大规模的市场和应用，也就不可能建立长久可持续的生产链，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进步。这方面啊，世界上很难有这个国家能和中国竞争。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战斗机的相控阵雷达，以前是很不普及的，只能用在战斗机、导弹、军舰这些地方，因为它造价太高了。其中的氮化钾器件是基于稀土元素制造的，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啊，每一件啊成本高达几十万美元啊。可是啊，如今连中国的气象站的雷达都用的是相控阵了，为啥呢？就是因为中国这2年靠着稀土产业链的优势实现了技术突破，把氮化钾的器件成本做出了白菜价呀，现在的成本已经降到了几千甚至几百美元啊。这个价格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根本做不到，你当然就没办法竞争嘛。更要命的是啊，稀土元素你想要得到高纯度的产品的话，就要经过精炼，而这个稀土精炼技术由于门槛和成本非常高，目前只有中国实现了产业化，全球 90% 的产能在中国。我说一个大家很难相信的冷知识啊，美国其实很早就开发了自己的稀土矿，就在加州的 Mountain Pass， 但是美国的稀土矿在本土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精炼，所以加州开采出来的这些稀土矿 它也要送到中国进行精炼，然后再运回美国。因为中国垄断性的行业地位，这几年啊，已经把世界上其他的竞争对手啊，全部干歇菜了。所以美国就算是十万个不愿意，它也只能送来中国加工，因为别的国家加工不了。当然啊，以美国的科技实力，如果他想在这方面追的话，当然是可以追得上中国的。但是成本要多大呢？你要知道啊，中国是整整经历了70年才形成了技术优势和行业的垄断，你美国就算是追，10年内也很难赶得上了。我说这么多关于稀土的背景，可能大家就更能了解为啥中共这次贸易战会频频的打出稀土这个王炸。因为啊，它确实管用。在这个领域啊，世界上其他国家完全没有反制手段。而且如今高科技的行业啊，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了，你还不能不用啊。面对中共的稀土管制，可以说是痛感非常强烈。而且中共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战以来啊，他已经有意识的在降低中美贸易的比重了，对美的贸易额啊年年都在下降，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呢也已经大大降低了。所以今年川普再次打出贸易战的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中共已经早有准备，而且几乎每次都是第一时间就出手反击，根本就不跟你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的底牌确实已经比其他国家更多了。我想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啊，这次中美贸易战的全面升级，是不是会像前几次雷声大雨点小互相妥协来收场呢？还是说会撕破脸皮干到底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说说川普发动贸易战的根本目的。今年川普在国内搞出来的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减税的大而美法案。你减税就意味着政府收入减少，债务增加，增加了多少呢？整整50000亿美元。美国政府的收入减少了，但是支出可是一点也没少啊。这不，这几天美国的政府就因为预算问题停摆了，现在还没恢复了。政府停摆，那说白了就是钱扯皮了嘛。所以川普只能通过其他的渠道去搞钱。那么什么渠道最快呢？关税。川普说什么让产业回流美国啊，那些其实都是借口。他发动贸易战最直接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用关税来填补财政窟窿。这也导致啊，他经常是看菜下碟啊。如果面对的是弱小的国家，那么关税加就加了。但是如果遇到中国这种硬茬，遇到阻力，那么讨价还价，朝令夕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这次全面升级贸易战，中国对美国的制裁措施是公布之后立刻生效，可谓相当的坚决啊。但是川普发布的关税措施是11月1号才生效啊，离现在还有20天了，它并不是立即生效。是不是川普自己底气也不足，又在留下谈判的空间呢？毕竟啊，就在几个月前，川普宣布对中国实施 125% 的关税的时候，中共也没有妥协啊，最终还是双方各让一步。这一次中共有备而来，我估计是更不可能妥协了。更有可能的还是双方重复以前的老套路，再一次坐下来谈判。为什么我会认为中国不可能妥协呢？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啊，在最近几天，中国和澳洲的铁矿石的交易搞了一个大新闻，中国全面停止进口澳洲的铁矿石，原因就是因为要求澳洲必须以人民币结算，否则就转而进口南美和非洲的铁矿。以前啊，双方都是以美元来结算的，而且澳方有定价权。但是现在中共啊，他把国内的钢企捆绑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和澳洲讲价，不再像以前那样啊，各个钢企自己去谈价钱，互相竞争，互相拉低价钱啊，自己搞自己。由于中国的企业是澳洲铁矿最大的客户，这也使得澳洲的必和必拓公司最终让步，第一次同意了以人民币结算。这个呢，对中共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因为这还意味着啊，它可以绕开美国的美元支付系统了。所以可以说啊，2018年第一次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啊，中共是措手不及，全面下风，只能硬着头皮去求和。但是啊，事已时移啊，这一次中美贸易战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美国已经完全不占优势了。坦率的说啊，对于中美这种体量的大国，打贸易战终究是两败俱伤的事情。 只不过是谁伤得更重而已。我在几个月前谈贸易战的那期节目中说过啊，它集权体制啊，因为不用担心国内民众的反应，在国与国的对峙中往往更有耐性，更扛打。如果美国的民众面临同样的经济困境，那可能情绪就没有那么淡定了，川普的牌啊只会越来越少。所以可以预见啊，这次中美贸易战虽然全面升级，目前已经剑拔弩张，但是呢依然有坐下来谈判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目前这种多极化的世界里面，无论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中国，还是已经失去了盟友的美国，都不可能完全压制对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啊，在这样一个大国博弈的环境中，还是要加强金融风险意识，因为整个的金融环境可能越来越糟。如果你所从事的行业和外贸金融有关系的话，那么还是要多做准备，多留后路。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期见。
Just want to confirm, have you canceled your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And
no, I haven't canceled, but I don't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it. But I'm going to be there regardless, so I would assume we might have it. But, you know, they hit the world with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 not anything that people are going to do. And it's, it was shocking. I can tell you, Howard and I and Todd, we all, Scott, we were all speaking about it before. And it was...We said, where did that come from? It was just, that was out of the blue, right? Out of the blue, they came up with this whole import-export concept, and nobody knew anything about it.
Roll back to their export controls, the new announcement. Would you
Look, we're going to have to see what happens. That's why I made it November 1st. We'll see what happens, yeah.